李亚，我们南坎教会啊，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安排啊，让传道今天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聚会敬拜神，守安息圣日。那记得上一次来应该是去年啊，也是疫情啊进入警戒的一个时候。那没想到我们昨天桃园啊，也又再度的啊强化二级啊，所以我们紧急的应变措施啊，室内的聚会人数啊，从80人啊又减为50人，那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瞬息万变啊的一个时代，我们常常说计划是赶不上变化，这是一个诡谲多变的时代。我们信主的人，要以不变应万变，所谓的不变，就是对神的信靠不变，我们素常信仰生活的内涵不变，任凭这个世代的演变，潮流的冲击，我们还是对主的坚信不改变，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作风。也是应该有的坚持啊！感谢主，虽然疫情，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在会堂或者是在家里头一起如同一人我们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主的面前。我想，在这一个末世，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很多的迷惑和冲击。圣经勉励我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随流失去。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二章第一节，新约圣经的313页。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有一句话叫"恐怕随流失去"。为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呢？这一两个月，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台湾，也有局部性的这个洪水，因为下大雨让很多人的生命、财产、房子呢，都被冲走了。这个洪水是非常的可怕，我们说洪水如同猛兽，当我们看到电视报道各地的这些灾情，我们觉得说非常的恐怖，连房子都被冲走了，更不用说汽车或者是人。那么这种潮流呢，会让人产生很大的一种破坏力。那这里提到了在信仰上。如果我们没有慎重，我们没有把所听见的道理呢，把它当成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根基，我们的根基如果不够稳固，我们很容易就随流失去。当然，这里的随流失去我们套一句现代化，就叫做潮流了，也叫做流行文化。这个潮流当然各个时代不一样，那么也在不同的领域呢，来产生对我们信仰的一些影响和破坏。比如说神学的研究，我想现在年轻人很多人都有提高很大的很啊提高了很多的学识的能力，有的人获得了很高的学位，也具备了研究精神，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在研经的这一部分，他们会去收集资料，会去研读，会去观察。那我们知道，现在网络又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他会上网去搜寻资料，有很多相关的这些圣经的文章、解经的内容。也成为我们很多人喜欢去搜寻， 的一个范围。但是我们想想看，有一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所谓的学术潮流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守一颗对真理的一个认知。有的人研究神学到最后却没有了神，认为神已经死了。所以查考研究圣经这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失了方向，我们被潮流影响了，很容易啊，我们就失去了那信仰的纯正，信仰的纯度，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当我们信仰根基偏差了，我们整个信仰的生命也跟着来被败坏了。所以这里有提到说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随流失去。这里提到了会被潮流来冲走，是因为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差不多是每天都在吸收道理，不管是个人的读经，或者是听台上的讲道，或者是我们搜寻网络的这些文章，甚至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都会互相的传来传去，不管是早安午安晚安，或者是一些勉励的话，一些这个祷告的内容，我想很多人都是喜欢传来传去，这个是很好，因为彼此做一些关怀提醒，短短的一篇文章或者是小小的一个卡片，就会带来一种人际之间感情的一种联络，让人能够拉近距离。你可以感受到说在不远的那一端有人在关心着你，有人在为你祷告，这是备极温馨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要去理解一件事情，思想的一种病毒有可能就借着这些管道而散布开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勉励当时候的基督徒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已经有一些人被潮流冲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针对当时候犹太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信仰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他们没有办法把起初那一个信心坚持到底，所以呢产生了很多偏离的现象，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们认为应当再走回头路，也就是回到以前的信仰。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就是看旧约圣经的，他们是坚守摩西五经，但是呢在旧约圣经其实是隐含着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救赎，那个时候还没到。我们常常说读旧约圣经，旧约是新约的一个蓝本，蓝本就是计划书，神为了救赎他先写计划书，就是旧约圣经。计划书里面虽然没有明写是派耶稣来救人，但是里面呢却是隐藏的基督的道理在里面。一直到新约耶稣降生了，那一个蓝本已经开始执行了，计划书已经付诸实现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完成神预定的这一个救赎。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很多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后来来信耶稣的人，他们观察当时候的现象，信耶稣但是还要受很大的逼迫不管是信仰的影响或者是信仰的逼迫，很多人为了要坚守信仰丧失他的性命，甚至丧失他的财产，但是他们在所不惜，这是起初的信心 也是起初的坚持，可是曾几何时，过了不久，他们就开始彷徨了，因为他们走到十字路口，他们觉得说，信耶稣也没有比较好啊。耶稣不是说，你们可以放心啊，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可是眼前看到了很多基督徒为了信耶稣被逼迫，耶稣并没有马上救他们，难道这一条耶稣的道路还要走下去吗？开始产生怀疑和彷徨了。他们就想要回到旧约啊，干脆我们再回到旧约去守律法好了，我们再去献各样的祭好了，我们不要信耶稣了。这就是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的迷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做比较啊，如果你们认为旧约的摩西很强，他救我们的祖先脱离埃及，他是民族英雄，他在神的家全然尽忠，可是呢，摩西毕竟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你们说亚伦啊，他是大祭司，他为人的罪来赎罪，每年的七月十日赎罪日，他们要进这个会幕，为自己赎罪，也为全以色列百姓赎罪。亚伦啊，他能够为人赎罪，亚伦是大祭司，可是耶稣却是超越亚伦的大祭司，因为亚伦他每年都要献一次赎罪祭，献了又犯，犯了又献，但是耶稣他把自己无瑕疵的生命身体一次被献在祭坛上，也就是说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成了永远有赎罪功效的事情。所以亚伦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摩西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那么有的人说天使，哇，天使他是神的仆人，也是属灵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章的十四节有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很强，但是呢，神没有救犯罪的天使。我们知道天使犯罪堕落成为魔鬼，神有救魔鬼吗？没有。但是人犯罪，神却救他呢？所以是人比较宝贵还是天使比较宝贵？天使只是我们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的一个仆役啊，一个仆人啊。所以天使再怎么伟大，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神来拜。当代就有一些错误的异端把天使当成神来拜，他们认为拜耶稣还不够，还要拜天使。这一讲似是而非的道理已经充斥了当时候的基督徒的教会，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写希伯来书，一一的为他们来解释为什么只有唯独基督，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基督，其他免谈。天使再怎么伟大，他也是服役的灵而已啊。摩西再怎么样的尽忠，他也是无用的仆人。亚伦也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有人说啊，这个要献祭啊，每年都要献祭，然后借着牛羊为我们流血来赎罪。但是耶稣一次被献上，就永远有功效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提醒当时候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不要走回头路。要继续走下去，虽然眼前遇到了一些考验，但是呢，不要被这些潮流冲走。如果被潮流冲走了，那就很可惜了。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信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可以忽略。 不可以舍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去救那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信仰，这个是不对的，而且是很大的罪，是不能逃罪的。而且这个救恩呢，不是只有理论，主耶稣亲自来讲述，主耶稣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来教导当时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后来就是这一些信耶稣的这些第一批的这些十二使徒，特别是他们在得到圣灵以后呢，他们来传福音，让很多人来信耶稣，也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所以这个信仰呢，不是理论，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有实证的，实际的印证。我们常常在布道会说，科学靠实验，信仰靠体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而已，理论的讲述当然要讲得清楚啊。就像我们的学生在学校上这些自然的科学，不管是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你先要有一套论述嘛。过去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定律，他们实验的结果写在课本上，但是毕竟这是他们的经验啊。那我们呢，我们在学科学的人，我们要不要自己体验看看？当老师他讲了长篇大论，我们在底下听得头头是道，但是下一节课老师说我们是实验课，请大家到实验室去做实验，把过去的科学家他们做实验的过程你自己亲自再走一遍，当你亲自再走一遍了，这已经成为你的经验了，你的经验印证了当时候科学家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实验，那你就从心里头100%的信服啊，真的没有错。几百年前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这样的定律，我现在几百年后我照这样实验，不管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实验都是一样的结果啊，这已经得到印证了。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 得到印证的，不然我们祷告怎么会有功效呢？我们祷告为什么能够得到圣灵呢？我们为什么祷告有一些神迹奇事显明？这在印证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值得坚持的。所以不可随流失去，魔鬼常常在这个末世用潮流来要把我们冲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七节，新约圣经366页，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看十二章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十五节，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里呢是 约翰看异象写下启示录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说天上有征战，我们知道所谓的天上的征战就是灵界的征战，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在这里，有地面的征战，也有天上的征战，有属世的征战，也有属灵的征战。这里说天上有的征战，那天上的征战是谁在征战呢？天使长米迦勒，就是天使跟龙在征战。那龙是代表什么？龙就是所谓的古蛇，又叫做撒旦魔鬼。也就是说天上有天使跟撒旦的征战。后来这里有提到的说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撒旦魔鬼就是在迷惑我们普天下的这些人，他是来迷惑人，迷惑人让他们不要来信靠主，让他们的心眼被弄瞎了，不要把耶稣基督当成唯一的救主，不承认这一位神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俗世自古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把人、把牲畜、把矿物、把植物当成神在拜，就是不拜这一位造物者。即便是我们基督教界也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教义，有的把圣经更改了，圣经所写的他把它舍掉，圣经没有写的他把它加添，有的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就是呢，在信仰的持守上啊，已经失去了那一个纯度了，已经被潮流来冲走了。这里提到说龙呢，就吐出水来，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妇人冲走啊。妇人是代表什么？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神心腹啊。所以这个妇人就是指的教会，龙就是魔鬼，魔鬼他从口中吐出水来，要把人冲，把教会冲走。还好啊，这里地开口了啊，把龙口吐出来的水呢，把它吞了。哦，所以龙暂时呢没有办法把教会冲走，但是他就很生气。转向去跟其他的儿女征战，也就是说这些儿女是指的是守神诫命的，为教会做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龙他不甘愿哦，他要冲教会冲不走，他就去冲教会的信徒，原本是信仰很忠贞的，是守神诫命的，为耶稣做见证的。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这些传道人啊，传福音的人啊，守神诫命就是这些忠心的信徒啊。所以魔鬼的手段是什么？冲教会、冲信徒、冲传道人，要用那个水把人冲走，这就是什么？潮流。所以在这个末世，魔鬼的手段就是用所谓的潮流、世俗的流行、流行文化。我们知道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流行文化，这些流行文化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当然我们保留，比如说古代的伦理道德，这些好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习俗，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三从四德了，四维八德了，伦理道德，这些符合圣经的道理，我们要坚守。但是一些如果违背的圣经道理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我们当然要把它抛弃掉，不但不跟着流行，我们甚至要把它抛弃掉，不要受它的影响。我们分几方面来讲，这个世俗的潮流或是时代的迷惑大概分成几部分。第一就是宗教的迷惑，第二就是流行文化的迷惑，第三呢就是罪恶的迷惑。第一我们先讲宗教的迷惑，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章二十四节，新约圣经三十五页，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失所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里是主耶稣对着门徒讲述末日末世的一些现象，因为门徒也很好奇啊。所以在二十四章的三节开始，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些灾难啊？哦，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可见当时候的门徒也很关心哦，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啊，你跟我们讲嘛，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世界的末了？那世界末了之前有什么兆头，让我们能够预先的来预警，让我们受到警惕。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门徒很好奇，世界末日之前有什么预兆？我们知道了，主耶稣后来讲啊：“哎呀，有国攻打国了，民攻打民了，有地震了，饥荒了，瘟疫了，还有一些信仰的破坏。”但是主耶稣没有先讲这些，他先讲什么？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哦，这是在二十四章的第四节。可见门徒是很好奇，要来问啊，世界末日有什么现象啊？主耶稣说，第一件就是要谨慎，有人会迷惑。可见在这个末了，这个世界快要末了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降生来世界，就已经进入世界的末了了。2000年前就是世界的末了了，到现在更是末了，离末日更近了。那么第一个迷惑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信仰的迷惑，假基督、假先知要出现。有人会出来讲啊，基督在我们这里哦，基督在哪里哦？不要信，为什么？因为这一些都是迷惑的事情。那为什么那么迷惑人呢？为什么很多人那么容易轻信呢？因为呢，这一些假基督、假先知也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哦，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哎。所以不是只有耶稣能行神迹奇事啊，魔鬼也能够行异能啊，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只不过魔鬼呢，他的能力啊是受限的。不像耶稣那么全能，但是迷惑魔鬼就是用这些手段来迷惑人，哦，他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哦，所以会有信仰的迷惑，会有以假乱真的这样的假象出现，哦，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啊。有人会说，为什么我们叫做真耶稣教会，哦，其他的教会有的人对我们就觉得很不能够接受，好像说真耶稣教会都是真的，只有你们是真的，我们都是假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有假先知、假基督要出现啊，会来迷惑人。所以我们要分辨真假。感谢主，我们已经进入到得救的真教会。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是真理，我们拜的是真神，啊，我们是遵守圣经的真理，没有更改，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就是真耶稣教会的本色，哦。那主耶稣有给我们一个提醒，他是要从东边啊来发出闪电，直照到西边。前面说假基督、假先知，你不要信。后来是说什么？哪里才是真基督、真先知呢？东边发出来的闪电，真教会是从东边兴起的， 而且直照到西边。主耶稣已经跟我们讲了，闪电从东边发出，也就是说他的教会真基督要出现在哪里？东边。然后呢，好像闪电照到西边。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个人子降临当然不是指着世界末日的降临，这是指着人子借着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也要这样。他还用当时候犹太的一句俗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必聚在哪里。有人就开始解释这一句啊，哎呀，尸首在哪里，鹰就聚在那里哦。有的人就在历史上用了很多像罗马帝国啦什么什么把它套进去。其实不必想的那么复杂。这里呢，主耶稣是在讲真教会从东边出现很自然的有一个现象。你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教会？真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圣灵。他用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我们知道鹰，老鹰是吃腐尸的，所以如果你在地面上看到有动物的尸体，大概那空中就会有一群老鹰在那边盘旋。为什么？他们会伺机而动，他们会飞下来吃这个动物的腐尸，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主耶稣是用大自然的现象，有一个现象发生，会一定会伴随着另外一个现象发生。就像我们观察这个天象，我们气象报告乌云密布了，我们知道要下大雨了。就说你看到乌云密布，大概会想到下一步就是会下大雨，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你看到地面上有尸首，你就会知道说一定会有老鹰在天上，老鹰随时会下来吃腐尸。也就是说你看到了圣灵降临在哪里，那里就是得救的真教会，那里就是人子降临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同在的教会。很清楚所以在这个末世会有信仰的迷惑。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定，我们不够掌握信圣经的这些真理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会被迷惑了我们看到少部分的信徒明明已经进入得救真教会了，但是呢他却是呢没有从真理的根基来扎根，他看到的表面的现象就被迷惑了人家其他教会他们也很有爱心呢，人家办的活动多彩多姿，不像我们教会这么呆板安息圣日还那么严肃然后呢办活动都不能都要受限制不能太开放人家那个某某教会也是很有爱心我去他们都很欢迎我，然后他们分享的道理也很感动人热泪盈眶诗歌听起来让人这个心旷神怡就看表面现象，没有去看他的实质的内涵。有圣灵同在吗？洗礼能够赦罪吗？有办席交礼吗？圣餐礼是符合圣经吗？这些有关得救的基本教义你不去查考，你光看表面现象，那当然被迷惑了。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在这个末世要谨慎，不要被迷惑，特别是宗教的迷惑。我们看很多的宗教都被文化包装了明明是什么妈祖绕境，我们现在不是批评了，而是说就宗教现象来看，他现在就把你包装成妈祖文化节，加上两个文化这两个字，很多东西就被文化来做包装，然后呢就这个平民化了，就大众化了。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没不加分辨，也很容易去参加他们那些活动像我们原住民就有很多不同族群的一些所谓的丰年祭的什么矮灵祭等等 这些都是主灵崇拜啊。之前传道注目在中南区的时候，周族每年都有什么生命斗祭啊？那我们的青年，我们的信徒呢？还好我们的传道都有在讲述这方面的道理，要有所分别。家长也清楚，不可以让小孩子去参加这些所谓的生命斗祭，它也是叫做周族什么什么文化祭啊，它也是用两个字文化。用文化就把这些信仰包装起来了，就好像我们如果不分辨的话，像现在很多的商品哈，我们现在说是一个商品过度包装的时代啊，哦，你去商店买东西哈，当然有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有的东西明明没有那么价值，但是因为它的包装太精美了，你一看哇，包装怎么这么漂亮？口袋手就往口袋掏钱出来就买了，买回去一层一层包装拆到最后说哈，原来是这么一点点东西，把钱都花在买包装纸的一个身上了，这就是过度包装。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能只看表面，也不必用很多很迷人眼光的这些包装外在包装去吸引人，我觉得不要。我们重视的是一个信仰的内涵，这个比较重要。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有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在这个世界要建立起来，建立教会到什么程度呢？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呢，能够不再做小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新约272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提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地面上要不断的被建造。那么我们的主为了要建造他的教会，会赐给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他这里有说有赐给使徒的，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就是当时候的教会的体制。当然我们现在教会也有不同的这些圣职人员，这些负责人，使徒就是传福音的奉差遣。那教会现在虽然没有先知，但是呢，每个弟兄姐妹就好像先知一样，这个不是叫我们骄傲啊，而是说比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先知嘛。我们从圣经知道说将来有世界末日啊，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啊，是不是我们比他们先知道？所以我们跟他们 来比了，我们是先知啊。那这个先知是让我们看出我们的责任啊，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了，我们不能够独自享受这个救恩啊，我们要赶快去传啊。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牧师当然是翻译的了。有人说我们真耶稣教怎么没有牧师，人家其他教会传道当一段时间了，从传道士就会封牧哦，我们教会都没有在封牧，这里明明有牧师，我们就为什么不叫牧师那牧师当然也可以翻译成牧者了其实我们的传道就是牧师的也有教师我们宗教教育有教员那教会的有这些职分，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发展，到最后就什么？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呢，不再做小孩子，不再是幼稚的，而且是能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呢，是比较不会被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好像风飘来飘去一样，
我们看，如果一个人信仰不稳定的时候，他会飘来飘去啊，一下子跑那里，一下子跑这里，心也飘来飘去，他不会安静，不会稳定下来，飘来飘去。他的心哦不坚定啊，人家那个教会好像也不错啊，那个教会也不错，哦，传道之前就遇到这样的初信者，有一个姐妹，她慕道大概一个星期就受洗了。照理讲是不应该这么快的了，那是特例啦，因为这个姐妹哦，她慕道4天呢，就得圣灵了，然后第5天就报名受洗。啊，本来职务会也是讨论了老半天了。哎呀，你姐妹啊，你身体还健康啊，你才听一个礼拜的道理而已啊。你虽然得圣灵了，但是你是不是在等半年再受洗？他不要，他一定要那一次受洗。啊，职务会为了他审查他啊，开到3更半夜啊，还没有结束。后来他使出杀手锏了，他就跟负责人讲。你们如果决定这一次不帮我受洗，万一这半年来我死了，我不能得救，这个责任谁负啊？哇！负责人听到这句话，大家都不敢，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了。好了，你既然执意要受洗，我们已经跟你提醒这么多了，你要受洗，那我们就帮你受洗。结果受洗之后呢？就有很多的考验了，根基不够稳固，然后又过度的敏感，然后呢，后来就不来聚会了。好，因为他觉得教会太多软弱了，教会是得救的教会，但是信徒呢有很多软弱。你看，这就是根基不够稳固了，这就是一个小孩子。我们说受洗就是属灵的婴儿啊。重生嘛，但是如果不该生而生啊，不到期而落的胎啊，就好像这个我们叫做早产儿嘛，早产儿都要先放在哪里？保温箱嘛，是不是？而且早产儿会有很多状况啊，到底能不能养大，能不能把它继续存活下来，还不一定呢。啊，即便能够存活下来，也要付出更多的照顾的心力啊。一个教会的早产儿，一个不该洗而洗的这，不该那么早洗礼的一个慕道者，你把他洗礼了，你怎么牧养他？很难牧养。如果他是单纯的，他是谦卑的，哦，他愿意顺服教会的带领，顺服教会的牧养，那大概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心里头已经有很多的自我的一个意识很高的时候，你很难牧养他啊。这就是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孩子，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而且被异教之风摇动，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啊，就好像水冲来冲去一样啊。这就是什么？宗教的迷惑。那当然，在生活层面还有许多。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一种流行文化哦，在彼得前书3章3节那里有提到，勉励做姐妹的人要怎么样装扮自己哦。他用撒来哦，就是撒拉做榜样。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的第3节，新约337页。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这里当然了，这个标题是写着教导做妻子的，就是教导做姐妹的，不要太注重外面的打扮了，要注重内在的打扮。内在的打扮是什么？温柔，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所以这里是当然是劝导做姐妹的，在装扮上不要太过于追求流行，在时尚界、流行界、服饰界都有不断的推陈出新， 每年都有这些设计师啊，推出不同的款式，最新的这些服装款式在展示会啊，这个 model 在走秀啊，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很多人也喜欢在经济能力够的话呢，他会跟潮流跟流行，适度的打扮啊，我们常常说女为悦己者容，一样的，适度的打扮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尊重，适度的，合时宜的一个适度的打扮。哦，弟兄也一样啊，哦，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说，长头发是女是男人的羞辱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教会，我们所能够接受的这些打扮，就一般的就好了。不要太奇装异服，啊，像过去几年都有在有人去烫头发、去染头发，哦，当然不要太突出了，把头发染成啊这个金毛狮王，哦，大老远就看到你了，哦，一头金毛狮王来了。有的人是把它染成全满头都是绿色的，或者满头都是红色的，啊，有的是啊各种 五颜六色掺杂的都有啊。那看起来就觉得很怪异。我们看一些艺人，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流行，啊，有的就喜欢跟。那我们基督徒呢，不要重视这一些。这就是一种流上时流行文化的一种迷惑了。我们如果太注重这一些，我们的心啊就会偏了。再来就是一种罪恶的引诱，特别是一种男女关系、情欲、放纵情欲的事情，这个哈，常常啊会打击到我们的信徒。我们呢，啊，不同时候就会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情。哦，不只是信徒，连传道人也会失败。这个不得不叫我们提防啊！自古以来，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哈，保罗才勉励我们啊，要看重这样的事情。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四章三节，新约291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里提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多方面的，在道德，在行为道德操守方面，神的旨意就是要成为圣洁，我们一定要保守圣洁，如果我们不保守圣洁就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保守圣洁，怎么样，远避淫行，这里说远避哦，但是现在有部分的人却是来靠近。圣经说男不近女倒好，男女的这些关系，男女的距离最好要保持个距离的。我们看到极少部分的青年在教会也一样，男女就在那边勾肩搭背，讲话就讲话，哎，就给他拍一下肩膀，甚至拍一下臀部，这个都是不对，这是不好的，这个很容易啊，不尊重人，而且呢也是会掉入魔鬼的圈套。要远避，男女一定要有距离，好，这样才不会掉入，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好，个人要用圣洁尊贵守自己的身体哦，身体要守住哎。我们看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认为身体很重要啊。你要看就给你看啊，就故意穿得很露啊，然后让你看啊，还自己拍影片po上去啊，有的用来卖钱啊，啊，有的真的是出卖灵肉啊，这个就是没有守的身体啊。我们信主的人要守住这个尊贵的身体，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不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得罪神，这个道理都很清楚，所以要灵修保守圣洁，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肢体，我们都要保守圣洁。 那个国外的有统计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疫情啊，就是警戒升高的时候，很多人都被关在家里。那被关在家里啊，夫妻就吵架，所以离婚率就增加。如果平常各忙各的，可能还不会那么多时间吵架，因为关在家里头，无聊又不能外出，吵架啊，离婚。再来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一些色情的网站啊，点阅率特别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家里无聊啊，是看这些不该看的影片啊，放纵情欲。我们的信徒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怎么样？放纵我们的私欲的邪情，然后就犯罪了。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防。魔鬼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用这种男女关系，不管是婚前或是婚后的，好，我们的青年在婚前一定要保守圣洁，要立志啊主内联婚啊。最近各地都在办那个婚姻周，有相关的道理都可以讲述了。所以婚前要保守圣洁，我们立志嫁娶主内，要同样信仰的，以后才能够长长久久。而且婚前要保守圣洁，他还不是你太太，还不是你先生，你怎么可以跟他亲密的动作呢？不可以。那已婚的人 也是一样啊，只有你的太太，只有你的先生，一夫一妻啊。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啊，我到某一个教会去那个婚姻周讲习，那当地负责人就跟我讲啊，有一位信徒哈、哦。啊，他误解了这种一夫一妻的道理。他说、哦、他的原配、哦、看他不满， 他看他的原来太太不满，就把他离婚了，然后又去找一个女人又结婚。我也是一夫一妻啊，之前是一夫一妻，现在也是一夫一妻啊。这种道理你看，神所配合的不可以分开，除非你的配偶离开才可以再婚。他看一个不满意就把他离婚掉，然后再娶一个，我也是一夫一妻啊。那第二个又把他离婚掉，又是第三个，后来就干脆不结婚了，看到哪个女人就跟他在一起了，已经不晓得跟过多少女人，这种糊里糊涂的想法做法、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已婚以后啊，这个道理就清楚了，一些信徒还是不够清楚。类似这样的道理我们都要多讲，那有机会我们再多讲，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来唱诗。